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38到42节。我相信这个春节对于许多的国人来说，其实不怎么的平安，甚至可以说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担心、惧怕。特别是那些身在湖北、身在武汉的我们的国人，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到处对他们的排挤和蔑视。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好像也经历正在经历这样的场景。圣经当中说，以色列人要被抛来抛去，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一个旧约的先知约拿的神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求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但是保罗却说他所传的只是耶稣基督。今天当你打开手机，打开各样的新闻网站，打开各样的自媒体，你看到的都是今日中国的各样的疫情，各样的因着疫情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人生百态。当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大家求的是什么？有些人在那里疯狂的抢购口罩，有一个消息说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于是大家疯狂的去抢双黄连。好像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条条的信息，一条条的新闻，就是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间里面最好的好消息。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来说，什么才是好消息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2章38到42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常常有很多向你所祈求的地方，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需要、各样的难处来祈求你，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忽略了这世界当中所有表象的问题当中最大的、最深的、最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去面对罪所造成的影响，罪所带来的可怕的结局。是啊，真的求你借着 主日敬拜的时间，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审视我们自己，让我们再一次自省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典，在你的恩光当中悔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没有丢下我们，你没有把我们丢在黑暗当中，哦，用你的烈怒来惩罚我们，你却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展示你的恩典和荣耀，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福音。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发生奇妙的改变。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前几次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有一些的交锋，那今天的经文是他们继续在有关神迹的这个问题上进行的一次交锋。那我们在来看这些经文之前，我们可以带着几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求耶稣来行神迹？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迹？而耶稣当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提到说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那这个约拿的神迹到底是什么样的神迹呢？最后当我们看完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是围在耶稣周围的那些跟随他的人，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回应呢？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对耶稣的称呼看似非常的尊敬，称呼耶稣为夫子。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法利赛人他们的要求是要耶稣给他们显一个神迹。那为什么他们要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呢？难道是耶稣在之前没有行过神迹吗？我们已经把马太福音读到了12章。好，从耶稣传道开始，第4章开始，你就会发觉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同时耶稣也有很多的医治和神迹，甚至让死人复活，让那个大自然都伏在他的话语和权柄之下，让那些邪灵，那些属灵的那些恶鬼都要听从他的命令。难道这些不是神迹吗？难道这些还不足够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想要的那个神迹吗？所以在这里，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真正想要的不仅仅是之前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耶稣按照他们的要求行神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士师记有一个士师名叫基甸。如果你熟悉士师记的话， 你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祭司。这个士师是怎样一个士师？当耶和华的使者临到这位士师基甸的时候，他正在干嘛？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我以前分享过士师记的经文。我们知道打麦子需要很大的场地，一般都是在露天的地方打，但是因着仇敌的搅扰，因着仇敌的攻击，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偷偷的躲在一个酒榨，可能是一个地下的地窖里面来做本来应该在一个露天空旷的场地里面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位基甸看似很胆小，甚至神要他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他只敢晚上偷偷的去做。在这个事件，这个故事的中间的部分，当神要差遣基甸去攻打他们的仇敌的时候，基甸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在士师记的第6章第36节， 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好，基甸在这里他想要求神行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借着这个神迹来确认，来增加他的信心。增加什么信心？就是是神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神迹的内容是什么？有一团羊毛在这个禾场上面。哦，当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露水，按照正常的露水出来的方式是所有地方应该都有露水，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基甸求一件事，就是只有这个羊毛上有露水，其他地方没有露水。这显然和常规的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惯例，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不一样的。结果神就真的照他这样的要求显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但是基甸的信心实在是软弱，他又要神显另外一个神迹，因为他觉得说，会不会今天正巧这个羊毛就吸了很多的水，其他地方就没有露水呢？他让神行另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天仍然放一个羊毛在那里，结果羊毛必须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第40节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相信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清楚，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因着他们信心的软弱，用这样的方式求神来加添他们的信心，求神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有信心来面对，来执行神交给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于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学着基甸一样，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或者说他们对耶稣之前所行的神迹之中的内容，我们看到他们污蔑耶稣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耶稣是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已经认定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是他们所认定的，以至于他们说，哎，你看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你这显的神迹不稀奇，你这不是真的从神来的神迹，我们今天要你显一个神迹，如果你能够显出来，那才显出你是从神而来的。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节目魔术师他们要为了要显出他们的魔术是这么样的奇妙，这么样的神奇，他们就会告诉在场的观众说，哎，你们随便上来一个人不是我指定的，你们随便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到我这里来协助我来完成这个魔术，这样你们才知道我的魔术是多么的神奇，它不是魔术，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认定耶稣之前所行的不是出于神，所以他们因着这样对耶稣不信的心，想要让耶稣再行一个神迹出来。那他们所求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兆头呢？怎么样的一个神迹呢？在这里这个神迹这个词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翻译的词，叫做兆头，也就是一个神迹般的标记一个神迹般的标记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的经文，也是仍然是在旧约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里面在这里，因为当时的祭司以利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的邪恶特别是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的人，而以利却怎么样？却纵容他儿子这样去行，以至于神就差遣撒母耳来对他们说预言，来攻击他们。 神对他们有惩罚的话，哈，有惩罚的话，而这个惩罚的话怎么样实现呢？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34节哈，2章的34节，他这里说到，当耶稣说到你要以利的家以后要怎样状况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件事，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就是神给以利家这个预言的一个兆头，你两个儿子哈，一定会在同一天死掉，一定会在同一天的哦，同一天死掉。然后神还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哈，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想到的这位祭司是谁？就是撒母耳，对不对？就是撒母耳。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哈，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哈，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那时候犹大以色列分成南国和北国哈，在南国的犹大有一个王叫亚哈斯哈。在那个时候，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位亚哈斯是乌西亚王的孙子，乌西亚王的孙子哈。那个时候他在位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王和亚兰王一起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列王记下》的话，你会知道这位亚哈斯王是一个什么非常邪恶的王。他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管理，做他王的，按照他王的职分去管理这个国家，反而呢，他是按照列国那种敬拜假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甚至让他的儿女惊火，非常邪恶的行为哈。在这里第十节说什么？耶和华小玉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求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神仍然没有丢弃以色列国，没有丢弃犹大国，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我们知道亚哈斯王和耶路撒冷被围困，这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候，对不对？在这个危急的时候，神仍然愿意赐下拯救，于是让亚哈斯王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王怎么说的？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看上去好像很属灵，看上去好像我不来试探耶和华神。以赛亚怎么说的？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神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机会，一次一次的把他们从仇敌，从各样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结果怎么样？他们仍然是不仅使人厌烦，甚至连神都厌烦他们，都要丢弃他们了。但是神仍然有恩典。第十四节怎么说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当神向神向耶稣的父亲约瑟显现的时候，他所说的、所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要求的是这样的一个兆头哈，这样的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为了要证实一些的应许、一些的预言，证实他们心中的一些的东西哈，他们心中的一些的东西哈。好，当耶稣听到了他们的话，听到了他们的要求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怎样的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没有先回答他们，没有先满足他们的要求。耶稣的回答首先是什么？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 耶稣先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的光景是怎样，你们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你们到底是存着怎样的一颗心。在前面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花过一些时间来看到，对不对？这群来到耶稣面前，特别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怀着的是一种拒绝弥赛亚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甚至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他们的心是什么？拒绝福音，拒绝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拒绝弥赛亚的国度的到来。然后你继续读下去，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哈，在20到24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在这些城中间行了许多的异能，结果这些城的反应是什么？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哈，他们不仅仅拒绝弥赛亚，他们也不愿意从他们的罪恶过犯当中悔改过来。这就是这个世代的光景。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光景，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今天我们这两天谈的最多的就是整个中国的疫情的事，是不是？当我们谈到这些疫情的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瘟疫的可怕哈，这种可怕不仅仅是针对人身体的，更是针对人心灵的。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光景里面，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的可怕的甚至是明明知道自己在撒谎，仍然选择继续撒谎。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立志说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样的难关，就好像那些造巴别塔的人一样。在这样的 你去看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你会发觉瘟疫常常是什么？常常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人，让人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而不是让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常常是怎样？当先知来到以色列人中间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的时候，这些回应以色列人的这些不管是官长也好，是百姓也好，他们常常怎样回应？他们的回应是说，我们给那些偶像，我们献祭给这些偶像还不够，所以呢这些惩罚临到我们。他们是像法老一样硬着心抵挡神，已经看到了神的大能，看到了神的恩典，仍然拒绝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仍然拒绝来投靠神。所以这是耶稣评论这个世代真实的状况，也正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处在的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可能有人会说，哎，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已经怎么样？不去敬拜偶像了，他们不会再去拜假神。你要清楚一点事哈，以色列人在旧约被掳之前，他们不是说我不拜耶和华神，我就去拜那些什么巴利，拜其他的一些假神亚斯他路等等，他们是同时又拜耶和华神，又拜其他的列邦当中的假神和偶像。但是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确实已经弃绝了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去敬拜其他的神，他们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神。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他们仍然是什么？一群邪恶和淫乱的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淫乱不仅仅是讲到一个身体上所犯的罪，神常常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淫乱的，因为他们的心不专向 耶和华神，因为他们是淫妇，他们已经有了丈夫，就是这位耶和华神，他们却仍然向其他的神来敬拜，这是他们属灵的淫乱哈。在这里，耶稣也指出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去再拜这些偶像，虽然没有去拜这些看得见的像哈，这些看得见的其他的假神，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淫乱的。在雅各书里面哈。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哈，雅各称这些人是什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雅各看到人心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旧约我们看到是什么？以色列人既拜假神，又拜耶和华神，这是外在的，对不对？好，当以色列人被掳，他们归回以后，他们说：“我们再也不拜这些偶像了，我们只是拜耶和华神。”但是在耶稣的时代也好，在以后的时代也好，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也好，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基督徒都不会到庙里面去拜这些菩萨，是不是？不会去敬拜其他的那些的偶像。但是我们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与世俗为友，以至于雅各断定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耶稣也说什么？你不能既敬拜神，又怎么样？敬拜马门，是不是？你既爱神，又爱马门；你既依靠神，又依靠马门。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的回答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没有兆头显给你们。虽然神在旧约曾经仁慈的赐下一些兆头，哈，比如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15章，神要亚伯拉罕预备一些的祭物，哈，一些的羊牛哦，斑鸠哦，鸽子，预备一些的祭物，哈。”然后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创世纪第15章第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亚伯拉罕把那些祭物放在那里，甚至因为时间太长了，亚伯拉罕都沉沉的睡了。有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哈，很可怕的黑暗，对不对？但是神却自己怎么样，亲自从这个肉块当中经过，哈，很有趣。你去读创世纪，再去读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有什么？有云柱、火柱，对不对？在这个第十五章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的17节也是这样。有什么冒烟的炉，就好像后面的这个云柱一样，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你如果再仔细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觉真的是非常的伟大，真的是非常的伟大。这些祭物表明什么？我们知道，你去读立位记，你就知道这些祭物，人祭司借着祭物，然后这些百姓借着祭物来向神来认罪，这些祭物就代替他们死去，是不是？但在这里，神做了一件事，在创世纪的第15章，神做了一件事，哈，神亲自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耶稣基督也怎么样，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亲自成为了那个祭物，哈。神亲自成为了那个祭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确实旧约神赐下了一些兆头，因着仁慈。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什么？这些兆头所赐给的人是什么？是一群心里面对神有信心、愿意来信靠神的人。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哦，是那个基甸也好，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人却是怎么样？却不是因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怀着试探的心， 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些兆头不会赐给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不信的人？因为他们把明明出于神、出于基督、出于神、出于圣灵的工作说成是什么？魔鬼的工作，是不是？明明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却说成是出于魔鬼的工作。当然，耶稣在这里又说到什么？说没有这个世代因为太邪恶，所以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但是呢，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是你们明明可以看到的，是你们明明可以看到的。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哈。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说第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里耶稣在说什么。但是对于这些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他们可能不是太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熟悉约拿书，熟悉知道约拿书里面这些经文所描述的事件，以及这事件背后的所给我们显明的真理的话，他们应该或多或少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好，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怎么讲的？同样的一件事，路加的记叙是什么？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好像讲的话讲的内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核心的主旨是一样的。马太讲的是约拿实际所遭遇的事，就是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而路加所描绘的就是这件事对尼尼微人他们的意义在哪里。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然后这件事成为了一个神迹在尼尼微人中间。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内容，所要讲到的这个约拿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说约拿行了一个神迹。当然确实因为约拿的向尼尼微人的传讲神的信息，以至于尼尼微人从上到下全城的人都悔改了，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想要向我们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约拿本身就是这个神迹。什么意思？在约拿书约拿书是先知书里面很独特的一本书哈。是先知书里面很独特的一本书哈。当我们去读先知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读不懂。但是当我们去读约拿书，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读不懂。因为什么？约拿书更多的是在记叙一个实际发生的约拿所经历的事件，对不对？约拿所经历的事件，约拿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我们概括的说，他从前面两章概括的说，他从必死的情况当中得到解救。神差约拿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对不对？但是约拿愿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为什么？一方面因为尼尼微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仇敌所在的一个大城，是他们的仇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向我们的仇敌来传福音，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尼尼微人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尼尼微人是外邦人。于是约拿就背离神的吩咐，往相反的地方去。但是神怎么样？神没有放过约拿，是不是？神就借着这样的一种海上的风暴来惩罚约拿，以至于约拿被丢在海里，被一条大鱼所吞吃。如果今天我们掉到海里面去，别说被大鱼吞吃，我们不会游泳的人，即使是会游泳的人可能也怎么样？被淹死了，对不对？神就让他在大鱼的肚腹里面三日三夜，却怎么样？ 却没有死亡。所以所谓约拿的神迹是讲到说，约拿因着背离神，因着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就惩罚他，他本来要在神的惩罚中灭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约拿做了一件什么事。约拿书的第二章里面你会清楚的看到，约拿在这里向神祷告，祈求神来救拔他，祈求神让他从必死的状况当中得到解救，以至于神就把他从大鱼的肚腹当中拯救出来，让这一头大鱼把他 吐出来。然后约拿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些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原来他是不愿意去向敌人传福音，甚至违背神的命令朝相反的方向走。但是经历这个大鱼肚腹中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以后，约拿怎么样？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这是约拿的神迹哈，这是约拿的神迹哈。所以在这里，对尼尼微人来说，约拿能出现在他们面前，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哈。我们很多时候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说，哦，约拿向尼尼微人来传福音，哦，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哦，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以至于尼尼微人就悔改了。但是当你深层次的再去想哈，尼尼微人本来是什么？要灭绝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实在怎么样？实在是太邪恶了，对不对？实在是太邪恶了哈。你去读约拿书哈。约拿书一开始，耶和华灵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人的恶已经怎么样？恶贯满盈了哈，已经甚至要让神没有到这个末世审判的时候就要来审判尼尼微人，就是这样一群罪大恶极的人。这群罪大恶极的人怎么就听了约拿的话他就悔改了呢？在这里没有过多的描述他们的心意转变的过程是怎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里我们相信可能是因为约拿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给他们讲论耶和华神是谁，他的真理是怎样的时候，他一定也讲了他所经历的事。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说，你们只要悔改，你看我不遵循神的话语，于是神惩罚我，对不对？但是神仍然有救恩，当我悔改，当我愿意来就近这位神，当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在他手上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救了我。当尼尼微人看到这个真实在约拿身上显现的神迹以后，他们就愿意来悔改，他们就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以至于神真的就怎么样，将这个刑罚，将灾祸从他们身上挪去。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觉这个故事，这个约拿所经历的事，是不是和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发生改变很像？是不是和我们的生命改变很像哈？在这里你就会发觉有两个的对比哈。第一个对比是约拿和耶稣的对比。约拿和耶稣的对比。耶稣说什么？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而人子怎么样？也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你去读约拿书哈，约拿的祷告，第二章约拿的祷告里面哈。约拿祷告什么？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已经下到阴间，我已经要死了，但是你却仍然听我的声音，是不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约拿为什么会到鱼的肚腹里？因为他得罪神，是不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惩罚他，神惩罚他。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下面他仍然求告神。第六节你看到他说，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好像和耶稣在这里的描述一样，他好像被埋在地里面，地把门关起来，没有办法从这个地里面出去。但是约拿怎么说的？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哈，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已经明确的、很清楚的讲到他要怎样死，死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然后他又怎样的复活。因为这一句话虽然只是讲到说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但是对照约拿的所经历的神在他生命当中恩典，你会知道约拿虽然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当中，但是他没有死在大鱼的肚腹当中，神将他怎么样，神让这个大鱼把他吐出来，对不对？耶和华吩咐鱼，约拿书第二章，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面。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埋葬，我们刚才读的尼西亚信经。但是他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他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在这里你会清晰的知道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死亡、埋葬和复活，以至于他拿约拿书的这个约拿的经历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耶稣，也就是在他自己身上会有怎样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在什么？耶稣他明明知道他的生命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且在这个十字架上达到高潮，所以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不是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要怎样走，他不是不知道他要面临怎样的事情，他是真实的知道，却仍然怎么样，因着差遣他来的圣父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这是约拿和耶稣的相同点。我们再看哈，有一个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就是尼尼微人和这个世代的人。尼尼微人干嘛？当他们听了约拿，看到约拿身上神所显出的神迹以后，他们全城的人都悔改了。而这个世代的人呢？这个世代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个世代人，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经历的是比尼尼微人所看到所经历的更大的。尼尼微人悔改了，但是这个世代的人怎么样，却没有悔改。这个和我们前面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的第20-24节里面所真实经历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比，一个对照，是不是一个对照。在旧约这个先知所行的导致尼尼微人的悔改，而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个比先知更大的人就是这位人子，这位弥赛亚，他行了更大的神迹，却没有人悔改，却没有人悔改。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的把眼光回到耶稣的身上，在这里马太在这里再一次的让我们认知到，或者说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耶稣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里的两个比喻很有趣，这里马太讲到说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有一人怎么样，比所罗门更大，对不对？你仔细去思想这几节的经文，仔细去思想这几节的经文，在这里马太提到的这位耶稣，也就是弥赛亚，他的身份他是比什么旧约的先知更大，对不对？这个例子当中这位约拿是谁？是旧约的先知，你要知道旧约的先知他是代表神向人传讲神的旨意和命令，所以这些先知可以怎么样，跑到这个王的面前说你犯罪了，你要悔改。今天我们能跑到这个 那个，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首脑的面前说你要悔改吗？但是旧约的先知就有这样的职分和使命和神给他的托付，是不是？马太在告诉，在这里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告诉我们，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身份是什么？超越旧约先知的，超越旧约先知，比旧约的先知还要大。然后你继续看第42节哈，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我们知道是受膏者，是这个天国的王，对不对？这他的身份不仅仅比这位先知更大，而且怎么样？比君王所罗门更大。更有智慧哈，南方的女王从很远的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说，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所罗门这里。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是蛮有智慧的一位王。但是今天有一位比这位所罗门更大，不仅仅是讲到他的职分，也讲到他的智慧是什么？比所罗门更大的，他的智慧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好，然后你再仔细去思想，这里虽然没有讲到有关祭司的内容哈，有关祭司的内容，但是耶稣讲到说，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过亚伦的祭司之分，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甚至他不仅仅是祭司，他更成为了那个祭物，他将自己献上。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他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发觉哈，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超过了旧约的先知。君王和祭司，而正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只愿意提供约拿的神迹，只愿意提供约拿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不幸的世代来说，因着他们的不幸，因着他们的不幸，当任何的神迹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不幸。就好像出埃及记，我们读出埃及记，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法老怎么这么傻呀？这些事如果行在我面前，我肯定说不定马上就怎么样，愿意投靠耶和华了，是不是？法老怎么这么傻呢？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不幸，心里面非常的刚硬，心里面非常的刚硬。所以对这个不幸的世代来说，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什么？约拿的神迹。只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是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尼尼微人，或者说他们因着看到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仍然不信，以至于他们证明自证自己比尼尼微人更加的邪恶。他们也自己证明怎么样，自己比南方的女王更加的愚昧，是不是？所以对于这个不幸的世代来说，约拿的神迹是要给他们带来审判的，审判他们的邪恶，审判他们的愚昧。而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是什么？对于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耶稣一切的权柄和教导，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这些，他的权柄和教导是基于他的3日3夜在地里头，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再一次的来审视我们自己，审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审视我们今日正在发生的可怕的瘟疫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在求怎样的神迹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是什么？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是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学业上怎样的选择学校。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来求哈。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件的事放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带领。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哈，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或者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遭遇着很多的处境和困难，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人类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了，以至于整个人类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当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这个疫情，你就会发觉，一个口罩、一瓶药，可能就是瘟疫期间的人们所期盼的什么神迹。我们小的时候会读很多鲁迅的文章哈，我们知道鲁迅原来是在日本是学医的，他原来期望说用自己医生的技术来改变中国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曾经一度被称为什么东亚病夫，是不是？但是他发觉一件事哈，发觉一件什么事？在那个他读书的同学当中，也有很多的中国人，但这些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怎么样，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享受和娱乐当中。于是他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字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你今天你会发觉，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上帝？但是他们没有把上帝作为他们的神来敬拜他，以至于他们整个国家都衰败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仅仅是外在的有瘟疫、有战争、有饥荒，有人与人之间各样的矛盾，有很深的黑暗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哈，我们会怎么样？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对不对？很多人恨不得说这些人应该拉出去枪毙，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世代需要一个神迹，就是十字架上耶稣的死与复活的神迹。这种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今天这个世界需要有的改变。当我们信靠这个神迹的时候，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就会什么？像尼尼微人一样，本来是灭亡的生命，今天得着了永活的生命；就会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本来过着愚昧的一生，今天却因着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了那个生命当中的智慧。神不仅仅给我们这样永活的生命，神也要给我们他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智慧来生活，按照神的智慧来生活。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真实的需要做几件事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来信靠他。
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损失全部。
我们要来信靠他，是不是？就像这里，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讲到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是不信的人，你们只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啊。而对于那些信靠的人来说，也只有这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3日3夜在地里头为我们死，为我们第三日复活。然后我们要来跟随他哈。很多时候我们讲跟随他，好像是一句口里面的话。什么叫跟随他？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黑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黑暗了，他们太 他们太邪恶了，是不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很多时候是在讲到说我不像他们这么坏。这句话的另外有一个方面就是讲到说什么，我要离他们远一点。但是你会发觉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马太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跟随不是离开黑暗，好像自己躲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跟随是看到耶稣基督因着地上有黑暗，他却愿意舍弃自己圣子的这样的位分哈。来到地上，投入到这个黑暗当中，用他的光来照亮这个黑暗当中可怕结局当中的百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黑暗，我们咒骂他们，我们鄙弃他们，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如果神这样做，耶稣基督这样做，我们都怎么样？要灭亡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真实的需要在福音当中悔改，我们不要再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所以他们要借着神迹来显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其他人都是什么？愚昧人，都是狗，都是猪，都是外邦人，都得不着神的恩惠。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福音是传给谁的？传给外邦人，为什么传给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不接纳神所差遣来的先知。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在福音当中常常的来自省，说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来信靠他，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来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行，就像约拿一开始所行的时候一样。我们有没有来到他的福音中，祈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悔改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有了希望，我们也因着他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向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发出光，成为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好像已经得着你了，以至于我们常常骄傲自满。我们没有看到你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向万国万民传福音，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得着什么，能做什么，而是你的国度要怎样在你的恩典、能力和荣耀中不断的扩张。神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像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固步自封，让我们不要再像旧约当中的那些不愿意遵循你旨意的人一样，他们的结局是可怕的。求你来改变我们，当我们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当我们得着这个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义的生命的时候，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那些黑暗的人身上发动起来，以至于借着我们的死，借着我们的牺牲，就像保罗所说的，使那些人能够从死里回转过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一切的患难的临到都有你神的美意，你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你让世人经历这一切，是你真实的不愿意他们在最终沉沦，你愿意他们都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这一切的处境所面临的遭遇的这个国家所遭遇的事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也让我们不要再沉浸在人的骄傲和自满当中，不要再沉浸在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状态当中， 让我们真实的向你来悔改，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国家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显出奇事大能，求你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一场灾难能够来认识你，来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